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霍尔木斯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俄乌双方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之一卡塔尔证实，有关避免局势升级、重开海峡并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正处于进展显著的阶段。贝森特星期二早晨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期间发表了那番评论。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运又受到一次袭击。这位美国财长说，我们在与伊朗方面会谈，我们有机会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以开通海峡，并朝着这场冲突中更为正常化的状态迈进。在传出这样消息的同时，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报告说，一艘商船遭到最新攻击。据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间，地点在阿曼海岸附近，该货轮被一枚不明抛射物击中。贝森特说，他预计协议将允许海峡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海上咽喉要道，是全世界1/5能源供应的必经之路。贝森特强调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对使用这条国际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在回应关于伊朗是否可能收取通行费的问题时说，这将意味着航行自由。尽管过去几天那里的局势仍有些不稳，但我们看到即便现在也有几艘船只驶出。贝森特预测，随着海峡重新开放，能源价格将回落，而因商船受袭而被滞留的海员也将脱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他强调，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在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他如何看待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2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包括运油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正在通行。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美军表示，伊朗袭击了几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了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打击， 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德黑兰当局一再威胁该海峡的国际航运，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水道作为筹码，扰乱了全球能源的流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俄乌双方官员表示，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俄罗斯被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与此同时，战事波及了黑海航运，引发了土耳其的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投下2枚滑翔炸弹，造成22人受伤，并导致住宅受损。官员们敦促居民撤离。在北部的苏梅州，根据州长表示，俄罗斯制炸弹炸死了2名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女孩，以及一名老年妇女。官员们说，俄罗斯的其他袭击还导致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一名89岁老年妇女和哈尔科夫州一人丧生。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此前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赫尔松追逐并击伤一名街头商贩。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认真考虑和平的方式来呵护生命。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在乌克兰已经有1600多名平民被打死。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处仓库引发大火，造成5人丧生，10人受伤。一名女子在边界附近的别尔哥罗德州被打死。一名乌克兰指挥官说，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冶煤公司仓库，这是打击该公司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不到3个星期内，已经有15处冶煤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土耳其星期二呼吁俄乌两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在此之前，一艘土耳其拥有的货轮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受到一次无人机攻击，3名船员受重伤。安卡拉警告说，这些袭击有可能威胁全球粮食供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官员说，他们已确认至少3800例病例，大约1707例死亡，目前有70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自5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另有727人感染病毒的人已经复原。美国疾控中心说，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地区持续冲突、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等问题，加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他的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找到每一个病例和接触者，保护医务人员，让检测和护理更走进社区，加强信任，并为应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此次疫情涉及一种名为邦迪不交的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二说，针对邦迪不交毒株的实验性的治疗、预防性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他说，如果将这次疫情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对比，我们已经能够更快地开始实验。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瓦西·莫尔蒂说，我们看到的临床前数据确实令人鼓舞。莫尔蒂提醒说，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疗法和疫苗是否有效。 世卫组织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的三个医疗机构资助一项治疗试验。当地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目前，英国和加拿大正在进行两项疫苗的试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的运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财政部和日本财务省共同证实，两国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购买日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这是双方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本的汇率。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帮助支撑日元是为了友谊。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晚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与日本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的波动。他还表示，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保持密切的沟通。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涉行动。日本财务省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日本财务省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国的做法显示，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的。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既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两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曾经协同买入日元。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元的异常的升值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七国与日本展开了联合的干预。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7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79%，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59%。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表示，中国及其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并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在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礁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行政管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米尔·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分界线。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于8月3号至6号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周年的讨论。帕帕罗将军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帕帕罗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该浅滩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称这一南中国海岛礁为黄岩岛，菲律宾则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个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与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北京还公布了围绕黄岩岛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捕鱼、采矿和珊瑚采集活动。中国去年宣布设立这一自然保护区。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岛礁基线，以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中国外交部则称菲律宾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被包括在国际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中国要求马尼拉停止北京所称的侵权挑衅行动，并警告说， 中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海域。2012年在与菲律宾持续数月的海上对峙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此后中菲海警船只在这一岛礁以及其他争议海域附近多次发生对峙。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对峙热点是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绿浅滩。1999年菲律宾将一艘老旧登陆舰搁浅在此以宣示主权，并将其作为前哨站。北京一直要求马尼拉将这艘军舰拖走，并阻拦菲律宾向驻守在该舰上的士兵运送军事物资。菲律宾指责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冲撞船只，阻挠补给任务，并采取其他危险行动。北京则表示菲律宾船只闯入中国水域并蓄意制造冲突。2016年7月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继续否认裁决的有效性。上个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再次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欧盟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就在上个月，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领土主权纠纷发生了至少三起海上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称，在其中一起事件中，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警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其受伤。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地区安全会议的主旨发言人还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他星期一在帕帕罗将军发言之前讲话，他表示马尼拉将继续抵制中国施加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予以抵抗和反制。特奥多罗随后还对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关切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他还提到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以及近期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即将揭开序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美军在协助台湾实战化训练中提供的协助问题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许多层面协助台湾，每一个层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多元，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包括台湾中央社、泰报、国防部军事新闻社以及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一都报道了顾立雄上星期五在一个小型媒体访谈中的内容。军文社说，顾立雄在副参谋总长黄志伟上将、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中将陪同下，就区域安全情势、安全合作、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顾立雄针对一些来台湾协助军方训练被称为是美语老师的美军协训人员对台湾实战化作战提供多少具体项目的问题表示，台湾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合作，增进台湾的防卫作战努力。他非常感谢太平洋司令部对台湾的协助，但合作的细节不便多说。中央社的报道说，顾立雄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军事交流，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紧密与多元，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太平洋司令部维系着印太和平和安全，将我们视之为第一岛链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各个层面上协助我们提升防卫作战，进行各项军事教育。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 泰报也援引顾立雄的话报道说，他对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协助的细节项目表示不便多说，但透露人们看到的美语老师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说他们就是美语老师，有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那很多有出现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近年来台湾军队演习着重实战化训练，包括近几个月来的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演习，都是要让部队了解并熟悉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汉光演习更强调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部队必须依据即时环境状况临机应变。此外，一旦解放军入侵后，台湾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顾立雄对此表示，如果共军全面入侵的战况真的发生，国军的目的就是要击溃敌人，让共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但台北拒绝此一宣示。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自2024年上任以来，即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华盛顿1979年之后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近几个月来更扩大在台湾周边水域的活动，中国海警甚至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对往来外籍船只进行骚扰。六月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日本也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日本经济专属区航行不可接受。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罕见的公开美国海警队与台湾海巡署的交流合作，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双方巡逻艇同框照。顾立雄说，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及韩国而言一样是重要海上交通线，一旦区域安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面对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国家不会只有台湾，各国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透过增加训练及充实军力，共同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行为形成集体吓阻，使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前必须同时评估台湾及区域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大型陶罐传统上用于储存和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塑料替代品，这些手工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来听报道。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六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